我们翻开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第十二章十七节，那个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然后我们会慢慢读，读到十三章第十节。 Alright, Revelation chapter 12 verse 17 to 13, chapter 13 verse 10.Alright, 小孩子你们要翻圣经。Alright, 不要看手机。手机不是玩游戏的时候现在。OK? 好，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好，找到了，请我们请我听我念。龙向妇人，就向妇人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子孙作战，就是和那遵守神命令、坚持耶稣见证的人作战。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王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Verse 2, 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他。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第四节 ,verse 4, 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着他作战呢？第五节，龙又给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他权柄可以任意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第七节，他得了应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他，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第八节，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第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十，如果有人应该被掳掠，就必被掳掠，如果有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Alright, 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主啊，这段经文是针对活在末世，就是今天的人还有信徒所说讲的话。因此主啊，这时候你是怜悯，你就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明白你的警戒，听明白你的安慰，也预备教会信徒在这末世更警醒，同时也更勇敢的以信心的为主你做见证。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年轻人，我们都听明白你的话。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弟兄姐妹们，你们认识这个世界吗？ Alright, do you know the world? Alright, 当我们说你认识这个世界吗，我不是说你是否去过哪一个国家，而不是说你是否有到过中国，或者在去过的日本，不是。你不一定要旅行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你仍旧可以在新加坡 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个世界。我有一次去越南，越南胡志明他有一个景点 胡志明那个景点呢，他是会带你去到一个森林，然后森林那边他会给你看到当年越南是如何设下陷阱，在森林里面设下陷阱来打败美国军。哦，美国的军力很强，到今天也是如此。然后他们轰炸机来，就把整个森林给炸了。但是为什么美国在那个时候军力如此的强，轰炸机一次又一次的轰炸整个那个越南的森林，可是仍旧被打败呢？哦，后来我去这个森林，去这个景点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美国被打败战的原因是越南人，他们晓得很有技巧的在森林里面挖山洞，他们挖的山洞那个洞的那个走道只能够允许一个人进入，所以如果有敌人进入那个走道的时候呢，一定是被一个一个被躲在山洞里面的越军给他打死，一定的，很有策略的。哦，他的山洞本身还有很多奇妙的地方，他的那些走道可以慢慢的延伸到他们里面他们所住的地方，里面有房间，还有小客厅，还有厨房。哦，你真的进去看。所以你们可以说这些越军他们在煮饭的时候，他不是有烟从山洞里面出来吗？哦，他们也是有技巧。当他们煮饭的时候有烟出来的时候，为了怕美军知道，他们会想个办法用树来遮盖，同时也把这个烟给打散，很有技巧的。美军为什么会被打败呢？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军队不熟悉森林的这个危险的地方跟陷阱。哦，越南人设了很多的陷阱。越南人那个时候当然是贫穷，可是他们怎么拿到他们的武器呢？他们没有武器了，打了一场战之后没有武器了，所以他们怎么拿到武器呢？他们就把美国的坦克车给弄坏掉，所以一旦坦克车被卡在某个地方，卡在他陷阱的时候呢，他们美军被杀死，他们就把坦克车给拆了，里面的那些 parts， 里面的那些零件，他们就去 improvise， 就是去改变、改装它，变成一个很尖锐的武器。哦，越南人很厉害。当你去看这个景点的时候，很精彩，但同时你会感到害怕。如果你是一个军人的话，进入这个森林的军人死得很惨。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样的这个事情呢？首先我要告诉你，美国会被打败呢，是因为美国不熟悉敌人的技巧和陷阱。而身为信徒，身为教会，身为如今必须为主做见证的信徒跟教会，我们又对这个世界认识有多少？你认识这个世界吗？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不是说你去过哪个国家旅行，我问你的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教会，你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对待你？今天的许多基督徒跟教会不晓得，他们原来会为了信仰的缘故，有一天必须会承受从这世界而来的抵挡，从这世界而来的挑逗，还有刁难给压力，还有面对许多的苦楚，甚至有一些信徒跟教会会被拆毁，还有被杀害。哦，很多信徒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以为 when we talk about end times， 当我们讲末世的时候，他们说哦，那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end time 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that is end time， 他们以为 end time 就是那个，他们以为末世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时刻。不是， end time is now， 末世是现在， 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 This is end times. Oh, it's now. 但是很多信徒不知道。所以他说 Oh, it's okay. I know we are going to suffer in end time, but end time is not now. 这是他们不知道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必须为主的缘故经历一切的苦难，因为他们的牧师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牧师告诉他们，哦，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Your life will be good. You will be blessed. 你会顺顺利利，你会被蒙上帝所蒙福，你会很平安。哦，他们所听到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所以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个概念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对待教会跟信徒，他们不知道。第三，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世界会如何，这个世界会如何的来挑逗并且压迫教会，杀害教会跟信徒呢？因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和平的，喜爱和平的。但是真的，我们以为这世界是喜爱和平的。如果你看选美就知道了，通常得到冠军的那个，他只要讲 world peace,、哦、他就得冠军，一定的。Alright? 所以但是很多人以为，很多信徒包括跟教会以为，这个如此爱和平的一个世界，怎么可能会对基督徒跟教会不友善呢？很难想象，他们觉得很难想象。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对信徒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和平跟友善的话，这样的信息是从媒介来的 It's from mass media And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t right 所以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呢？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你可能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东马、西马、中国等等，但是你必须从圣经里头来认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定是抵挡耶稣基督的。这个世界会，这个圣经会告诉你，上帝话会告诉你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并且警醒去面对这个从来对基督徒跟教会曾没有友善过的世界。他们不会友善的对待信徒跟教会。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如此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十二章第十七节，这里说龙就向妇人发怒，去和其余的子孙作战，就是那遵守神命令坚持耶稣见证的人作战。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第一次翻开圣经，第一次读到启示录，哇，真的很抱歉，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是关于末世的事情。Alright? 但是这本书是很难读的一段的经文。所以刚才你读，你以为你在读一个神话。Alright? 它不是神话，基本上它后面每个东西，无论是龙或者是兽等等，它都是有象征性，都有象征今天的某个东西。Alright? 所以我们不是在读神话，我们不在读小孩子的神话故事。所以也感谢主，今天你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启示录。那龙是谁呢？龙在上一回的信息里面，龙是指撒旦，龙就是魔鬼，龙就是坠落的天使，抵挡神的天使，也就是使到亚当夏娃，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天使。那龙是谁呢？龙在这历史上是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不断的攻击基督，还有基督徒跟教会。所以如果你们相信，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相信或者听过耶稣基督曾经被杀害并且被钉在十字架，哦，那个是龙的作为，撒旦的作为。所以斯布顿讲这句话， Charles Spurgeon 讲说 Do not expect to be honored in the world where your master was crucified. 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教会， 你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尊重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因为连你的主他们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经说身为基督徒跟教会，我们必然会被面对很大的阻力跟抵挡还有逼迫，这是真实的事情。因为只要你看十字架， Look at the cross， 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被世界所抗拒、出卖、羞辱、苦打，最后被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信徒，我告诉你，圣经告诉你，这个世界也会如此的对待你。所以信徒们，我们所住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来没有对信徒、对教会友善过的世界。 The world is never friendly to Christ, to all believers and the church of God. Never. 所以弟兄姐妹，十七节告诉你，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断的对这个教会跟信徒不断的抵挡，不断的攻击他们呢？因为龙不但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龙就向妇人发怒，妇人就是指受苦的教会，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基督再来受苦的教会，龙向着教会发怒，还这里还讲到说去和他其余的子孙作战。子孙是指谁呢？所有的信徒。谁是信徒呢？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命令，哦，你就是那个人。还有愿意为主做见证的人，哦，你就是那个子孙，你就是上，就是信徒的意思。或许你说，我做基督徒这么久，我都从来没有被这世界的人抵挡，或者是不友善的对待过，我的日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 Of course， 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你的日子平平安安的过到今天仍旧这世界没有对你不友善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你没有坚守上帝的命令。这里讲第一个对象是谁？坚持上帝的诫命的人。你或许你没有在他们面前坚守上帝的命令，因此你妥协，他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然他们就不会对你不友善咯。第二，为什么你们到今天仍旧没有被这世界不友善的对待呢？因为你从来没有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表明你的立场，见证主耶稣基督所谈到的罪是什么。你不信的话，你今天晚上你回家，你召集五个人，你不信，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也好，家人都好，五个，因为今天只允许五个人去你家。好，你就跟他们讲什么是罪，你就一一的把圣经打开，说他们是罪人，他们会如何的面对上帝审判，你试看看，你看他们的反应是对你友善还是不友善。哦，你试看看。那为什么他们会对你友善？因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为主做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龙会攻击教会跟信徒，当然龙也不会单独的来做事情，撒旦不会单独做事情的，他如今他会透过两个兽，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什么是海里上来的兽？还有另外一个是下一次另第二个兽，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哦，这个是什么兽？它是怪兽吗？是讲这个吗？是讲这个吗？哦，我很喜欢 Ultraman， 咸蛋超人。所以昨天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放这两个照片。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里上来的兽。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个？圣经是不是在讲这个？不是。 所以你不要期待说在末世，在如今会看到有一条龙出现。哦，这个龙有几个尾巴，几个翅膀，几只脚。No, you're not going to see dragon in such a literal way. 龙是一个象征。龙是代表代表撒旦，坠落的天使。兽是谁呢？兽也是一个象征。你不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怪兽出现。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它是什么兽？它是指谁？它是指什么？第二，我们要认识这个兽如今在这世界它会做什么。你要认识你的敌人，不然你一定打败战，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打败给越南的原因。You have to know your enemies. You have to know where you stand. You have to know the terrains. 第三，有一群人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哦，那个人是谁？哦，这个我们会谈。All right? 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的忍耐跟有信心的坚忍下去？ OK? 待会我们会慢慢谈这些。好，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小声读，小声读。我喝水，一二三。好，这个兽是谁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兽是谁。首先，兽是代表世上的政权。Alright, 当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里有一只兽，它有十个脚、七个头，还有带着冠冕，十个冠冕，然后往皇冠，然后它的样子好像，它的样子好像豹，脚好像熊的脚。OK? 然后就好像口像狮子的口，哇，像什么？那当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记住，如果你读到兽，你一定要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跟第八章，它有直接的关系。那在但以理书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先知在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他看在异象里面看到四个兽。Alright, 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像什么熊。第三个兽是像豹。第四个兽呢，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非常恐怖，十分恐怖，十分可怕，并且也强壮，并且还有十个脚。那但以理在那里讲到这四个兽的时候，它乃是指什么呢？它乃是指当时逼迫教会跟信徒世界的国家或者国度，也就是说是指当时的巴比伦，当时的波斯，当时的马太，当时的后来要来的这个希腊还有罗马。所以当时当以理在写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他巴比伦之后，他已经知道上帝给他意象说，后来是波斯，后来是马代，后来是希腊，还有罗马这些国家。所以当时的那个四个兽，在但以理书里头，乃是指不同的国家跟国度，都是抵挡神跟教会的国度的意思，政权。In short, 它是指政权。Alright, 第二个原因，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是指世上的政权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世上的国度的意思，海。OK, 所以海每次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海，它后面其实它是一个代表 evil forces 的意思，邪恶的力量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以赛亚书有谈到有个淫妇坐在众水，你看海众水，众水是什么呢？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政权，海。所以这里兽从海里上来，就是说它是代表世上的政权。第三，我们怎么说它是这个政权呢？因为这里讲到十角七头，十角里面有十个王冠，那十角七头是代表能力的完全，还有富足， alright, the full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authority and power。 而这个皇冠是代表统治者跟政权的意思。所以因此当我们说在这里呢有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原来它是指逼迫信徒跟教会的政权，无论是那个时候旧约到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世界。 Alright, 所以信徒们记住，从海中上来的兽是代表从过去直到如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抵挡上帝，抵挡耶稣基督，会压迫信徒的暴君跟政权的代表。 Bear that in mind,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好，这里也谈到说他受了伤，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哦，这个兽很奇，很厉害，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要死了，因为他中了致命伤，可是他却可以被医好。那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当然因时间的关系可有很多可以地方解释，但是我只能够讲一点。那在这里是讲到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他跟当时的教会在面对很大的逼迫，信徒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个时候他们也经历了尼禄王 Nero N-E-R-O 罗马帝国的一个很暴力的很残酷的一个皇帝，他是不断的杀害信徒，抹黑教会，抹黑基督教，并且使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都受伤害被杀害。所以当尼禄王死了之后，当然如果我是约翰跟教会，我一定庆祝放烟火，我一定哦，日子好过的日子来了，我们一定会这样想。尼禄王自杀，他自己自杀，然后后来整个各地就爆发了许多的革命还有暴乱，后来就由另外两个人后来变成罗马帝国，一个叫多美田，一个叫维斯伯先，当然是将军。后来他们成为君王之后，他们却是另外一个暴君，杀害教会，杀害信徒。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受了致命伤可是却被医好的意思，是指这样的力量抵挡教会，杀害信徒，抹黑信徒跟教会的力量会不断死灰复燃。所以它是一个不断会在发生重复又在重复的一个势力，政权的势力。这是第二个你们要注意的。所以日子会更好吗？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也告诉你日子不会更好，因为疫情会越来越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知道日子不会更好，因为这是一个抵挡世界，抵挡耶稣基督跟教会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个海里上来的兽，他为什么要不断的杀害教会呢？或者抵挡教会呢？因为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他的目的就是他要人最终这世界的人来敬拜撒旦，就是假神，还有敬拜这个兽政权。 所以今天很多人把希望放在政治人物身上。你不信的话，打个比方，你看美国总统拜登，如果他做总统，每个有一些人会庆祝的。对他来说，拜登比谁好？比 Trump 好。All right? 所以他说 ，Oh, that's hope, that's hope。不，弟兄姐妹，龙的目的，叫 sorry， 这个兽的目的，最终是要你来拜撒旦，拜兽。那如果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进来，他看到你是基督徒，他说：“哎，来，明天你跟我去拜那个假神，或者是拜那个撒旦，好吗？”你会怎么样？你当然讲不好咯。有谁会去拜兽？告诉我，有谁会去拜这个龙？如果我告诉你哦，我们来拜假神、假的天使、邪恶的天使，有谁会拜？我也不会拜。但是问题是没有这么简单，明白吗？没有这么简单。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们后来被丢在火库里头。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去敬拜那个巴比伦的偶像而已吗？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这里谈到有两点注意啊，凡不俯伏下拜的，这是第一。为什么他们会被丢在火窑里面呢？因为他们第一不敬拜巴比伦王所设立的这个像，这就是什么？敬拜兽咯的意思。Alright? 第二个原因是，这里注意看啊，这里讲到说各国各族各种语言。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呢？因为基本上他们会被丢在火窑里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认为被看为是那个破坏各国和谐的人。那我们要注意，巴比伦王他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偶像呢？不只是要炫耀自己，他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偶像，让所有各国各民各族，不管你敬拜什么的，不管你相信什么的，你们来共同的敬拜这个像的时候，是表示这个国家的和谐跟合一。所以因此这里讲说什么各国各族各种语言。所以基本上这里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第一，他要你敬拜龙或者兽；第二，他要你保持宗教和谐合一。因为这里谈到各国各族各种语言，所以因此你只要睁开眼睛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其实还有谈到很多这类似的事情。圣经里面给信徒跟教会的挑战不是说哦，因为他们不要去敬拜偶像这样简单，你不是，基本上他们是包括要面对的是，一方面他们允许你敬拜你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另一方面他又要来敬拜其他的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或者其他的神像，目的是保持合一，这个是他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是否会面对类似的困难跟挑战呢？身为信徒，真的我相信我们会。Alright, 你看每个哪个国家哪个朝代的政权不都是为了保持各民族的和谐各民族的合一呢？有哪个国家不这样做？ 当然每个国家只要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政府，他都会这样做。所以因此，为了保持宗教和谐合一的话，任何人如果违背了这个政策，当然会面对严厉的对待，一定会的。就好像巴比伦来把这个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丢在火窑里面一样。那弟兄姐妹， you don't get me wrong，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叫你去到处去搞破坏讲其他宗教信仰的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我们迟早会面对一个挑战，世上的政权要你一方面相信，继续相信你的耶稣，另外一方面他要你同时来敬拜世上的政权跟偶像，迟早。你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新加坡吗？会，我相信会。几年前，当我们去众教会去跟一个部长对话，谈到这个同性恋的课题的时候，这个部长说，在目前为什么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法律 ，alright， 会目前会保留住，是因为有558000的人反对同性恋，所以他保留这个法律，所以因此那个同性恋到目前不是合法的，而仍旧有458000的支持要合法同性恋。那在谈的过程里面，这个部长就讲出一句话，他说无论他们做什么决定，他们永远是会根据大多数人的选择。明白我讲什么吗？如果有一天新加坡大多数的人518000的人开始支持要使同性恋合法化的话，我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518000的人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教会支持98000的教会怎么办？反对合法化的教会怎么办？他们还会继续来照圣经来讲解有关于同性恋是罪的事情吗？哦，如果你想象，如果我是498000的其中一间教会的牧师，我仍旧讲圣经里面是不是如何看同性恋是罪的事情的话，你认为他们会怎么样来看待我呢？他说你是破坏和谐的人，迟早。所以他不会阻止你敬拜你的耶稣，但是他要你同时保持宗教和谐跟合一，只要这世界在新加坡不会乱， That's all he can。所以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断的支持同性恋，包括一些教会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龙的目的，兽海里从海里上来的兽只有一个目的，他要你拜这个龙，还有拜这个政权。很现实的问题，迟早我们都会面对，包括年轻人在内，你们都会去面对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这样事情上面，我们能够认清楚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如果你好好的看圣经，好好读历史，无论从旧约历史到救赎历史，跟这世界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基督徒还有教会友善过，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看，兽除了要你来拜他跟龙以外，他还会做什么呢？好，你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好吗？一二三。好，这里 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个兽还会做什么呢？除了要你来拜这个龙，拜这个世上的政权，把希望交托给这个政权而不是给上帝以外呢，他还会做以下事情，他会不断的亵渎神，不断的亵渎神的名字，不断的会亵渎上帝的教会跟天上的圣徒。天上圣徒就是死了的圣徒，很伟大的圣徒，很好的见证的圣徒，哦，他们会亵渎。我在这哪几方面他们会亵渎，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谈三点。第一，在教育上面，年轻人，当你们的孩子长大了，考上大专学府的时候，哦，你当然替他高兴，你放烟火放鞭炮，我很喜欢放烟火放鞭炮，每次 celebration 就是放烟火放鞭炮。哦，你孩子上大学，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你在大专学府里头，他们马上会面对信仰之界的冲击，马上从小到那个年龄，他们会所领受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知识，是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上帝怎么样创造这世界，上帝是无变有，上帝是会来审判，上帝会显神迹，哦，他们从小就从父母亲身上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东西，我们放在脑海里面，放在脑海里面。可是来到大学或大专学府的时候，他们马上听到的就是有教授，有许多人，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会用科学来挑战上帝的话语。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见过几次，他们来到大专学府的时候，他们信心动摇，他们就问到底我所信的是真的吗？我的上帝是真的吗？我的上帝存在吗？上帝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我看不见？因为科学大专学府告诉他，如果你看不见就不是真的，上帝你怎么看得见？看不见，科学没办法证明，你为什么去相信一个没办法证明的东西？哦，他们会接受这样的信息。他们还会接受怎么样信息呢？他会告诉你说，上帝不可能会显神迹，因为没有上帝，怎么可能符合圣经的神迹奇事？你要相信医生医学。哦，他们就受到挑战。好，接下来他们会说，这世界是人从咽喉里面慢慢变过来的，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怎么可以相信这样一个荒谬的神话呢？所以因此，当越来越多这样的信息进入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会迟早会变成一个来到一个地步，他们会把信仰看作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是一个心灵上的安慰。哦，只不过是一个心灵上安慰，如果星期五被老婆骂了，我星期一礼拜天就来教会被神安慰一下，心灵上的寄托。甚至他们会告诉你，信仰是给世界上软弱的人，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是一个活在21世纪的一个大专学府的大专专业人士，你怎么可能相信这样滑稽的神话？哦，那个是给软弱的人。所以你的孩子年轻人来到大专学府所面对的第一个冲击，就是知识上面的一个冲击，信仰上面的冲击。在这样事情上面，他们是在亵渎上帝，因为他叫你怀疑上帝，他在亵渎上帝的名字，因为上帝是不可能会创造，上帝是不可能死无变有，上帝不可能显神迹，上帝的名字被亵渎。现实中很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打开眼睛去看，我们还以为这世界是友善的。 Never。 第二，伦理道德，你今天你只要看今天的人跟十年前的信徒做个今天的人跟十年前的人做个比较，在道德伦理上面做个比较，你会发现到今天的伦理道德不断的衰落。过去同性恋支持同性恋者可能是 18%、20%， 今天来到 45%。 今天你乱搞男女关系，你怀孕你去堕胎没事情的，过去你试看看， 过去你会觉得很难过，你会挣扎，哦，堕胎这个小生命怎么可以堕胎？但是今天的人不会挣扎。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看这世界上的选举。我特别留意美国的选举，为什么？因为我要知道这个政权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当然他们不是完全的，不是不可能完全的，但是我非常在意这个政权是否会支持同性恋，是否会支持堕胎，会让他的人民继续放纵，更放纵，使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我非常注意这些事情，因为这些政权如果被成为合法的政权的时候，它是海里的手，从海里上来的手。很多时候我们看世上政权，我们只注意哦，它的经济搞得好不好，它跟外国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只注意这些，当然那个很重要，但是你更应该注意的是它如何在伦理道德上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破坏性，尤其是针对上帝的话语的冲击。上帝的话语如此说，他们却偏偏不是这样做，他在亵渎上帝的话语政权。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轻看圣经跟教会历史的轻看圣经跟教会历史信心的伟人的见证。我们今天的小孩子，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你试看看做，你试看看把一本圣经或者是有关于很好的信徒的见证，过去教会历史的牧师或者信徒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你带回家，然后你告诉你家里面的孩子，你说来，我们来从这些人的身上学习一些功课。什么功课呢？这些圣经的伟人，还有教会历史这些好的牧师、好的信徒的生命，清教徒等等，他们有以下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们舍己 self-sacrifice， 舍己。第二，他们会珍惜光阴，他们不会浪费时间的，他们知道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不要浪费时间。第三，他们以奢侈的生活隔绝，他们也以放纵的生活隔绝。世上的人会放纵，他们却不放纵。他们还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毫无妥协的与这世界分别出来，他们总是以天父上帝的事为念。每一天他们一定会问， How can I serve God? How can I honor and glorify God? 他们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他们会一心一意的跟随主，并且过着一个非常简朴的家庭生活，并且在社会上 会有要求美好的见证。他们也会忍耐，他们会谦卑，他们会爱神爱人。哦，这些都是很好生命的见证。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内容带去学校好吗？今天的学校小学生，来，我们来，这个就是你们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 moral education，你看会怎么样？他把你踢出来。所以因此今天学校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不是回到圣经的，不是回到过去的清教徒 的生命，还有他们的见证，还有牧师，好的牧师过去在已经死去的在天上的圣徒的见证跟生命，不是。为什么？亵渎，他们会轻看，他们会亵渎。 Oh come on，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今天我们活在20世纪，我们还看这种古老的书？ Are you crazy? Are you mad? 所以今天你不信的话，你去学校，你看他们的 moral education， 他们就是如此的轻看，这是亵渎。受做这个决定，在教育上做这个决定之后呢，是让他们轻看，让小孩子轻看，让学生们轻看圣经里面这些天上的圣徒的见证，亵渎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谈到这里。他会不断的亵渎上帝，不断的亵渎上帝的话语，也让人轻看那些愿意为主而活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为因为主而活的人，他们会轻看。所以第七节说，他得了应许，能跟圣徒作战，你们一定会跟他征战的。接下来，并且他会胜过你们，并且会怎么样呢？会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也就是说，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仍旧相信这世界对信徒跟教会是很友善的，你看看这段经文 ，No way， 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好，我们来读第八节，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我们在面对一大群抵挡上帝的人，世界对教会跟信徒不友善的世界跟世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害怕。Imagine 你今天晚上你召集五个人，五个人反对你的信仰，你会怕吗？你一定怕。Then how？ 可能你会怀疑，你会问出，到底我会不会因此在这样一个反对上帝跟真理的环境下，我们能够继续的作战吗？真的吗？我们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吗？真的吗？我们真的能够吗？搞不好我们可能都被他们影响，搞不好我可能会失去我的信心，搞不好可能有一天我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搞不好。哦，我们有这样的顾虑是真心，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来面对我们这一群的敌人。所以 R.C. Sproul 他讲说， Not true。No true believer never loses his salvation. 一个真的信徒是不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To be sure, Christians fall at times seriously and radically. 真的有些基督徒会在某个时候跌倒，并且跌得很惨。Alright, but never fully and finally. 不过他绝对不会失去他的救恩。Not because of our strength, but because of God's grace that preserves us. 我们要相信我们必然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继续走完这个路程。哦，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走完上帝恩典会与我们同在呢？这里谈到一个有一个册叫做生命册。哦，什么叫生命册？在将来审判世界的时候 ，Alright， 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所有的死人，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在审判台前面对审判。那个时候会有两个卷案卷，一个案卷是给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写下的，我名字已经写下来了，里面有你讲什么，你想什么，你做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写下来。最终可怕的罪是你不相信上帝，哦，你会受审判，这个第一个卷子。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们的名字会在另外一个书卷，叫做生命册 The Book of Life。 这生命册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这宇宙万物，上帝还没创造宇宙万物之前，这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写好的生命册，里面他就知道有谁是得救的人，谁的名字会在里面呢？那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他的救主，同时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的主 Savior and the Lord of Life，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生不断的遵行上帝的诫命，还有上帝为上帝做见证，一定的。哦，你是这样的人吗？有一些人好几次口里说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心里从来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被上帝所掌管，
所以他那一天他口里说他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被上帝所掌管，这样的人不可能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人是不会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名字会在生命册里面呢？哦，他不是信徒。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生命，我们生命册是真实的事情呢？首先你可能说，哦，生命册是真的吗？是启示录自己讲的吗？记住，生命册怎么知道是生命册是真实的事情呢？第一，你要注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升天了，耶稣基督今天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掌权，将来还会再来的话，如果你相信这一切的话是真实的事情，生命册也是真实的事情，因为生命册就是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写下来的。生命册在创世以先上帝就已经预备好的生命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在那个时候早就预备好的，两个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实的事情，生命册一定是真实的事情。 Alright， 第二，我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会在生命册里面呢？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你相信他会赦免你的罪吗？同时你想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一步一步引导你吗？你遵守上帝的话，你坚持他的见证吗？为他做见证吗？你愿意吗？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里面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主要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会保守那些在生命册里面的人。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他说，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以前就已经预定一些人得救，命定他这样的人得救，呼召他们，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从罪人变义人，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引导他，保守他，看顾他，就算跌倒再扶他起来，直到有一天死了进入荣耀里面。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因此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我们一定要相信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走完今生的路程，哪怕今生的路程是很难走，这个是一个不友善的世界。所以生命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慰，我们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第九节第十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徒该怎么样忍耐下去呢？这里说，如果人应该被掳掠就必被掳掠，如果有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哦，你在读第十节很可怕的一句话，在读有人，如果人，人是谁？这个人是指谁？圣徒。除了你在面对一大群反对上帝的话，上帝的人的亵渎的人以外，除了在大学，在教育，在道德伦理事情上，还有在人家轻看圣经的环境底下，有一些人，有一些圣徒会被掳掠，有一些圣徒会被刀杀，而这一切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所定的。所以这里说，如果人应该被掳掠就必被掳掠，必就是一定会成就的，因为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呢？因为我们相信的是把我们的名字留在生命册的上帝。所以因此这里是谈到圣徒，你们要忍耐，你们要有信心。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友善，不可能对基督，不可能对信徒跟教会友善的。因为这句话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对待他的信，对待教会跟信徒。有一些人 必须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说，哎呦，好可怜，被掳掠，家里被人家给抢光光了，还有孩子被杀了，好可怜。不可怜，他们将来在天上的荣耀跟冠冕比你大，一定。这是启示录讲的，不是我讲的。有一个人，在我不方便讲这个国家 ，alright， 他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在 Facebook， 你们打“敞开之门”。敞开之门是一个福音的机构，他每天会告诉你哪一个国家他们在传福音事工上面遇到拦阻，还有很多被受逼迫，教会信徒受逼迫的一个 post， alright， 然后他当中会告诉你有人怎么样受逼迫，他们怎么受逼迫，被杀害，被做一些为了信仰的，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很大很大的挑战，每天都有的。他会说，你们为这些人祷告。有一个妇女，她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玛利亚？不过我们称她为玛利亚。有一天，这个玛利亚呢，她去工厂上班，在途中被三名武装人士带着枪的人给拐走。拉上车，然后呢，把他拉上车，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三天以后，玛利亚在法庭上面出现了，然后他就在法官面前，在父母亲的面前讲了一句话，说：“我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他本来是基督教的，全家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可是，在某个地方，就是有一群的异教徒，他们就是针对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女孩子，把他们给绑架了，把他们给强奸了，并且逼他们跟他们结婚。这是异端分子时常做的事情，很难想象的一个逼迫。如果你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你是这个女孩子，你怎么办？后来他们这个机构呢，敞开之门收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哦，玛利亚后来成功的逃离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那个绑架他，逼他嫁给这个人的这个家庭。因为有人帮助他，有一个基督徒帮助他，把整个家庭，这玛利亚还有他父母亲全部帮助他们，让他们躲起来。然后当他们被裹起来的时候，得到保护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玛利亚就说，其实她当时会说她是要改教，改去相信另外一个宗教的时候，她是被逼迫的，所以她需要我们为这样的人祷告。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很多被绑架的女孩子不是真心要改掉他的这个信仰的，虽然他们言语他们的行为好像跟他跟被绑架的伊斯兰的规条一样，但是这些人说在他们心里面仍旧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圣经读，没有办法读圣经，但是他们会不断的祷告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来看待今天的世界呢？回到圣经去，如果你是好好的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回到圣经去认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到这个世界从海里来的兽的政权永远不是友善的。第二，这里会告诉你，这个兽，海里的兽，这个政权，世上的政权，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做出一些决定，是违背圣经跟你的信仰的。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睁大眼睛读报纸，你注意去看，一定会看到，无论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第三，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一定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真的一生不离开上帝，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断引导，他不但会救我们，他会保守我们，好像保守这个妇女一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保守他，不然他是不可能有忍耐的心，不可能有信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直到所有的信徒，还包括这妇女在内，有一天进入荣耀里面，进入回到上帝那里去，进入荣耀。这是上帝的应许，所有的这样的人，你们的名字早已经在生命册上。这是真实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今天我的重点，我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警醒度日，好好的认识这个世界。第二，得安慰，因为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自己，哇，怎么样去胜过这一切，不可能。所以曾长老刚才一直强调，上帝的拣选预定是恩典，生命册，我们的名字早已经写在里面，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警戒的心，警醒的心，悔改的心。若我们在哪里软弱，在哪里跌倒，在哪里失去信心，我们相信圣灵也会再次把我们扶起来。主啊，求主你继续引导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更认识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并且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必然会保守我们，圣必然会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所度过的日子能够领受你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能力跟恩典。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也把当中有不信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交托，无论是在这里或在网站，主要打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虽然看起来暂时是得胜的，然而将来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是完完全全彻底的被审判的世界。所以因此赐给他们有一颗警醒悔改的心，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曾长老。